大家早上好，我是旧是教会的牧师之一。今天早上我非常很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上周丹牧师分享了彼得前书二章一到十二节的经文，向我们阐明了基督如何是那块房角石，以及因着福音的缘故，这位房角石的基督如何改变了教会。而今天早上我要和大家所传讲的信息是顺服权柄，因为丹牧师让我讲这个，而他是我的老板。好吧，我们呢讲到就讲到这里了啊，这是开个玩笑。今天早上我们要学习的是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一直到三章第七节，这是一篇很大的篇幅，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在谈论顺服权柄。在这里彼得其实在第十二节就已经提出了他的核心论点，经文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我们将会看到，我们在不同层面上的顺服权柄，在人看来正是我们通过不同的方式行神眼中的好行为。其中二章十三到十七节中谈到是对一般社会权柄的顺服，十八到二十五节看到的是仆人对主人的顺服，然后三章一到七节则是妻子与丈夫的关系。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要思考的三部分，来看看神如何呼召我们去顺服，以及这种顺服如何转化为好行为，从而见证神在我们身上的奇妙作为。在这之前我们先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指出我们的罪，叫我们知罪。主啊，当我们来到这里，求你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主啊，我们祈求我们能甘心顺服你的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主啊，你祈求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能够更加渴慕你。主啊，求你让我们在基督徒的人生中把这些真理活出来，好叫我们周围的人能看到我们对你，你对我们的恩慈，从而成为美好见证。奉耶稣的名，阿们。现在关于顺服权柄，我们先来看二章十三到二十七节。十七节经文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臣宰，因为他们是君王所差遣罚恶赏善的。因为神的旨意原是叫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积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勿要惊动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所以大家看，这里第一个词就是顺服。一提到顺服，我们的脑海中往往会浮现出很多负面的印象。那么先来说说顺服不是什么。顺服不是盲目的跟从，不是践踏自己，更不是让自己变成一个无足轻重毫无价值的人。顺服是在意志上降服，将自己让渡给另一个人，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被呼召去做的事。我们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节看到这一点，我们等会儿会读到，那就是所有的信徒都被呼召要彼此顺服。与顺服相连的是人的权柄，权柄简单说来就是做决定的力量或特权，正如谷歌上定义的，它指的是做出决策的力量或权力。然而权柄必是有更高级别赋予的，而且总是和某个职分位置绑在一起。比如你可能是为家长、丈夫、牧师、施工负责人，或者是一位雇主，权柄是伴随着职分而来。其实我们每个人骨子里都渴望运用权柄，你在小孩子身上就能看得很清楚，对吧？如果你留意一下你家里或者有还接触小孩，小家伙们经常会跟你说什么，哎呀，如果他们当家，他们打算怎么样，可能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把冰激凌当晚饭。每个人对权柄的渴望，而那种对权柄的渴望往往是源于人的自私和骄傲。正因此，我们对权柄的面貌会产生许多误解。我们甚至从亚当夏娃堕中看到这一点，他们想变得像神一样，那是自私罪恶的骄傲的。所以权柄被赋予它伴随着一个特定的职分或地位，同时权柄也伴随着责任，对吧？因为拥有权柄意味着你必须对某些事物负起责任。我在温尼伯住过三年，如果你去过温尼伯，应该知道那里开车的节奏怎么说呢，比萨斯卡通稍快一点。在萨斯卡通，你开着车开着就发现车道如果被占着，你换个道就行了。但在温尼伯规矩可多了，比如周二周三这段时间你不能开这条道，或者你手里拿不拿咖啡也不同限制。那里有让人抓狂的交通法规，当你在路上开车看到有人违章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希望我车顶上有个警笛，哦，开过去指着他说，哎，你靠边，对吧？但这有个原则，我没那个特权，我没有权利让人家靠边停车，虽然我心里想让他靠边，因为我已经在规定车道上苦苦排了30分钟的队，而他却大摇大摆的违规去走拼车道或公交车道。所以权柄是必须被正式赋予的，我没有警察身份，我就没有权利去拦截任何车辆，而且他也伴随着不可推卸责任。退一步说，就算我真的是名警察，顺便说我可不想当警察，因为我不想承担那份责任，比如说去阻止持枪抢劫，那我可不想要。我不能在拥有权柄位置上只挑自己喜欢的权利而规避责任，因为权柄和责任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在今天的经文中，彼得告诉我们，我们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只有一个根本原因，是为了主的缘故。我们顺服地上的权柄，最终是为了顺服神。我们也在这里看到，这与我们前面读到的12节遥相呼应。在遵从权柄的过程中，我们在行善，在行好行为。第15节说，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因此当我们去爱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当我们为了追随神而向我们的老板行善，哪怕周围的人都不愿意不甘心这么做时，这就是在把荣耀归给神，得神的喜悦。神也呼召我们要像自由人一样去顺服他。第16节说，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积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在这节经文里，我们看到顺服之中其实蕴含着自由，那是一种顺服的自由。当我们顺服神时，这反而带来我们真正的自由。虽然经中称我们为神的仆人或者奴仆，甘心做神的奴仆带来的却是自由，让我们从罪恶中得以释放，脱离罪恶的捆绑。罗马书6章就谈到我们如何做了义的奴仆，以罪成圣，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因此当我们完全降服并顺服神时，将自己交给神时，那带给我们的是真正的自由。这正是神在我们里面做工，使我们越来越像他儿子的成圣过程。接着彼得在17节为13到10节这一部分做了个总结，他写道，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所以你看这里他提到了尊敬、尊重、关爱弟兄姊妹，敬畏神。这教导当我们听到顺服和权柄时反应的第一反应大相径庭，更和这个世界对权柄的顺服看法也完全背道而驰。在这段经文里， 我们被称为神的奴仆，那么我们的生活看起来像神的奴仆吗？我们有没有把生命中的一切都交托降服在神面前？我们是否看重自己所拥有的自由，并明白这份自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为主多做善功？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扪心自问的问题。当我们真正意识到我们是神的奴仆，是义的奴仆时，我们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被塑造得更像耶稣。接下来的部分，也就是第二章末尾的18到25节，彼得在这里切入到了仆人与主人的关系。我们要知道，在古代社会，当时的奴隶所扮演角色，其实比我们今天一听到这个词所联想的要体面的多。他们往往是一个大家庭里，在一个大家庭打理事务。那时的很多奴仆实际上受过良好教育的，这跟现代人观念中听到奴隶所想的不同。那个时代，人们对奴隶有更多尊重。我们一起读18到20节。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单顺服那些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些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经呼召我们要存敬畏的心去顺服，这意味着要带着尊崇与重视，是一种健康的敬畏，对职分流露出应有的尊重。彼得在这里还强调，不仅要顺服那些善良温和的主人，连那些乖僻刻薄的主人也要顺服。这就意味着顺服不是挑选的我们喜欢看得顺眼的人去顺服，无论是温和的还是严酷的都要顺服。为了神的荣耀，我们甚至要学会忍受冤屈。这种忍耐是因为我们为了神的荣耀而坚持行善，因为因行善而受苦，反能彰显神的公义，得蒙神的喜悦。还有一点非常关键，那就是当我们谈到顺服时，我们的顺服的对象并不是基于那个人的个人魅力，而是基于他的职分。因为在这里我们很容易找到说，哎呀，我的主人很坏，所以我现在可以名正言顺的违背他的话。但彼得在这里断然否定这种想法，即便是面对刻薄的主人，展现顺服也是极其宝贵的。我们顺服一个人，不是因他本人有多完美，而是因为他所处的职位。为了准备这篇信息，我翻阅了一本关于权柄的书，书中列举了在三种特定情况下，基督徒不应顺服地上的权柄。因为我们一谈到顺服权柄就会抗拒，正是因为我们不太明白权柄的职分以及它所赋予的合法边界。这三个原则出自扎纳森·里曼写的那本关于权柄的书。第一，如果他们要求你犯罪，就不要顺服，因为作为神的孩子，我们的第一天职是顺服我们的天父。作为神的孩子，我们的身份在天父里面，我们必须绝对听从神。因此，如果地上任何有权柄的人命令我们去得罪神，去犯罪，我们要顺服神，而不是顺服那个叫我们犯罪的人。第二，如果他没有相应的权柄，就不要顺服。救护车不能把我拦在路边，如果一个救护车司机因我超速就给我开罚单，我应该乖乖收下说，哦，救护车司机罚了我，我必须交钱吗？当然不用，因为这根本不在他的职权范围。 再举个例子，如果丹牧师突然命令我去帮他洗他的私家车，那我也可以不干，那就有点属于属灵滥权的范围了。同样的，政府也不能硬性规定我们应该如何敬拜神，因为那超出了地上政权的权柄边界。我们敬拜神应该依照圣经的教导，遵从神的指示。第三个原则，那就是我们不顺服任何恶意非法的侵害，我们不能盲目顺服不公正的伤害。在这一点上，大家对顺服的误解是最深的。当然，我们绝不能把这一条当成逃避管教的借口，因为有的时候带着爱心的属灵管教，尤其是父母对孩子管教，在孩子往往看起来就是一种伤害。父子可能抗议说，哦，我爸妈禁止我出门，不让我见朋友，这伤害了我。这可不是抗拒顺服的理由。有时候孩子对孩子来说，管教看似痛苦，其实那是真正的建造。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一些人在遭受真正不义的侵害和虐待时，却依然在不该顺服的地方盲目顺服。在基督信仰中，我们有时可能为了神的荣耀而甘愿选择去默默忍受一些不公的亏损，但这需要基督徒拥有极大的属灵智慧与分辨能力，何时该顺服。绝不意味着如果有暴徒冲进我们家要抢我们的孩子，或者其他做出其他伤天害理的恶行时，我们作为基督徒就只能任人宰割，盲目顺服。我们完全有权利去制止这种恶行。所以我们必须谨慎，绝不能纵容邪恶对我们进行不义的侵害。我们要明白，对主人合理的顺服核心是为了行善，对吧？好叫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从而在其中看见神的荣耀。当我们因行善而受苦时，这在神面前是蒙恩的。接下来在第21-25节中，我们将看到耶稣如何为我们树立了受苦与全然降服的完美榜样。让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2:21-25。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交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在彼得的这段描述中，我们清晰地看到耶稣是如何为我们受苦的。第二节明写着，基督为你们受过苦，他被鞭打，被戏弄，被钉在十字架上，像个罪犯一样死去。耶稣为我们展示什么叫做因行善而受苦，他完全顺服了天父。我们也看到耶稣是全然无罪的，经文说他并没有犯罪。主耶稣的牺牲和受苦之所以对我们有效，正因他是圣洁无瑕的，他是那完美的祭物，他是那完美的赎罪祭，好叫他的公义能披戴在我们的身上。他自己没有半点过犯，却在十字架上亲身背负了你我的罪孽。我们在第23节看到，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交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向天父那极其震撼的降服与顺服。那么 这种降服会让耶稣显得软弱吗？绝对不。耶稣的顺服绝非软弱，他是在向最高的也是最正当的权柄，我们的天父表达顺服。在三位一体真中有圣灵、耶稣和圣父，在圣经显明的救赎次序里，耶稣顺服天父，圣灵也听从天父，但这绝不意味着三个位格在本质上有什么高低之分，实际上他们在价值与尊荣上是完全等同的，只是在职分与权柄事实上有所分工。我们在路加福音22章42节的科西马尼园就能看这一幕，耶稣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你看他甘心顺服天父的旨意，去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就在那一刻，为了成全神那伟大的救赎应许，他完全向那拥有最高权柄的天父顺服。而我们今天能站在这里，正是因为耶稣顺服了天父旨意，这为我们带来了公义。就像第24节所说的，我们就得以在义上活。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没有让我们继续沉沦在罪恶与破碎中，如今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神在我们身上看到的不再是那个污秽的罪人，而是基督那完美的公义。也正耶稣的这种赎罪祭，我们现在才有了活出神荣耀人生的力量。同样我们看到耶稣的死也带来了医治，因他的受苦和对天父的顺从，使我们的灵魂肉体都带来了医治。所以主耶稣亲自我们示范了什么叫顺服权柄，什么叫忍受苦难。虽然我们今天在地上不是个奴仆，但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公司的员工，我们都有管理我们的老板。那么我们在心里尊敬他们吗？还是在背后满腹牢骚说风凉话呢？我们有没有在职场中活出诚实的见证？哪怕这种坚持原则可能会让周围同流合污同事排挤我们，认为我们不合群。我们是否愿意顺服地上的权柄，特别是我们的雇主？这就是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现实反思。我们真的顺服神放在我们之上的权柄吗？彼得在这段经文的第三部分谈到了妻子与丈夫的关系。虽然刚才在共读经没读，我现在给大家读彼得前书3章1到7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听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其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也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下你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丹牧师让我来讲到了，因为这段经文今天早上我们梳理了经文跨度很大，我无法逐字的深挖，我更像一个大的纵览。所以聚会结束，大家可以随时来找我或丹牧师或者教会任何一位牧长和长老来切磋这些。我们非常渴望在这些实际信仰的课题中展开真正的对话，好让我们在神的真理中共同长进。 在这里经文清晰地呼召妻子顺服丈夫。彼得说得很直白，要顺服自己丈夫，而且彼得在这里甚至举了一个极端例子，那就是即使丈夫还未信主，妻子依然要维持这份顺服。我们经常会找理由说，哎呀，他又不是个基督徒，我凭什么听他的？但彼得在这里给出完全相反的功课，他说哪怕丈夫还没信主也要顺服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感化他们，赢得他们。借着你活出真实的信仰，你丈夫会在你的身上看见耶稣，他会看见你的顺服，你圣洁而令人尊敬的生命，从而被吸引去认识神的恩赐。在这里彼得把圣洁尊敬的品行与女性的装饰联系在一起，他特别强调真正的美不应当表现在外表的堆砌上，而应该来自内心的流露，这正是感化非信徒丈夫的关键所在。彼得劝妻子不要企图用外表的经验去掌控丈夫，也不要试图用无休止的争吵和辩论去压倒对方，而要用一颗温柔安静的心。正这种温柔安静的心，以及在神所设立的家庭秩序中的顺服，最终能将一个还没信主的丈夫引向耶稣。彼得在这里引用撒拉的例子，也提到了古代许多将盼望寄托在神身上的圣洁妇人，他们真正的装饰恰恰是对家庭秩序的顺服，所以对妻子而言，这种顺服之中蕴含着一种极其属灵的感染力和美丽。当然这段经文同样说得很清楚，顺服丈夫绝不要你生活在家庭暴力的恐惧中，你绝不要因为害怕丈夫的恐吓而唯唯诺诺。经文明确说不因恐吓而害怕，所以做妻子的要学会在神所设定的秩序里顺服丈夫，当你行在神的心意中时，这种顺服就是将荣耀归给神。活出好行为正是我们被接纳进入神家中的确凿证据，正如经文所说，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接着到第七节，话锋一转，对丈夫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请注意，这里对丈夫用的词不是顺服，而是按情理同住，这是一种细腻的体贴，是一种极大的尊重。这里称妻子为比你软弱的器皿，大家不要误会，这绝不是指女性在属灵上或情感上的软弱，主要是指体能生理上像软弱。在古时这种体能差异对生活影响非常大，因为直到今天体育比赛我们依然要区分男子组和女子组，也是这个道理。彼得在这里是陈述一个普遍的客观事实，丈夫不需要顺服妻子，但这绝不意味着妻子的生命价值低人一等，因为彼得接着就强调妻子是与丈夫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在神的国度里，夫妻双方领受的是完全相等的分量，当我们同样忠心顺服神时，我们得到的应许是同等的，天上的赏赐也是完全一样的。彼得在这里还警告，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遏。弟兄们，如果你没有在家庭中好好疼爱敬重你的妻子，你的祝坛祷告就会被神嫌弃，因为这说明你心中根本不对。那么读到这里，大家心中冒出一个巨大问号，丈夫到底需不需要顺服妻子呢？ 如果我们翻遍整本圣经，确实没有任何地方直接对丈夫说你要顺服你的妻子。到了以弗所书第五章，也采用了高度相似的平行结构，经文说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而对丈夫则说要爱你的妻子。圣经在对待夫妻双方的职责时，始终保持着这种职分上的微妙界定。然而在以弗所书五章22节那句经典的妻子顺服丈夫出现之前，紧挨着第21节却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你们看，在以弗所书五章20节，神呼召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彼此顺服。在基督徒的生命团结中，这是一种普遍的彼此顺服。这发生在教会里，是基督徒之间的彼此守望、彼此交托的体现。也就是在你生命小组里的成员、青少年团体的同工、主日学的一起搭配的教师，哪怕是每个早上坐在你主日早上普遍的普通兄弟姐妹，我们都要学会向他们顺服。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神可以通过任何一个肢体向我们说话，甚至通过他们指出我们的罪。这并不意味着家庭中有神所设立的特定权柄秩序就可以被直接稀释掉。由神亲自命定的家庭权柄结构依然坚固。我们不能因为21节说要彼此顺服，就推论说哦，那现在做父母的也得反过来听小孩子的，父母对孩子就没有任何管教权了。这也不意味着政府对公民失去了治理权，也不意味着教会的长老对会众失去了属灵的监督权。权柄的架构与层级依然清晰存在，这正是神设计的美意。人类社会和家庭需要这种稳固的构架。所以做丈夫的，你在教会的层面上当然要把妻子当作基督的弟兄姐妹彼此顺服，但在夫妻关系中分工又是独特明确的，妻子蒙召去顺服丈夫带领，而丈夫蒙召去舍己的爱妻子、体恤妻子。因此丈夫在生活中迁就听取妻子的意见，并不代表家庭的最终属灵权柄转移到妻子身上。夫妻是在相互印证、携手同心之中真正走向二人成为一体。但在神设立秩序中，丈夫被刻印了家庭领头的重任，而丈夫则必须直接向神降服顺服。所以做妻子的不要觉得丈夫就不需要顺服，恰恰相反，丈夫必须战战兢兢地顺服神、顺服教会的属灵权柄，从此来活出讨神喜悦的敬虔生命。所以弟兄们别得意，我们同样处于顺服中，我们是直接向神顺服，而且他会针对我们对待妻子的每个细节向我们追讨责任。所以丈夫绝没有从顺服这个功课中免修，只是他在家庭里的顺服和在教会中对一般肢体的彼此顺服在层面上不同。而教会我们赤手的是互补主义立场，所以互补指着我们相信丈夫和妻子在家庭和教育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是相互呼应的。丈夫和妻子的职责不等，妻子甘先顺服丈夫在家庭中的属灵带领，但他们在灵魂和价值上是平等的。我们在以弗所中五章看到，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头一样。记住，神设立谁当领袖，不是看谁更有恩慈或者更有能力。现实中经常有人试图反驳说，哎呀，在带头这件事上，我太太比我更有能力，应该由他来当家。但真理是神明确呼召了弟兄去承担领头的职分，这与你本身优秀不优秀、能干不能干无关，因为神把你放在那个位置上并承担责任。 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在神面前为你的整个家庭交账，带领你的全家走向敬畏主的道路。你们当中有些人认识我的太太，知道她在许多事情上比我更好。有一点你们可能不知道，让我在这里小小夸耀一下，她能毫无障碍的阅读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的原文圣经，而我呢，只能勉强读读希腊文圣经，还属于那种半吊的水平。但这不因为他能直接阅读原文圣经就代表应该由他来担任我们家的属灵领袖，并不是因为他比我更聪明更有恩赐就代表他要在家庭秩序中凌驾于我之上。不，他依然选择顺服神设的秩序，尊重我的属灵权柄，而我则伏在神的面前竭尽努力，靠着主的恩典去努力带好我们这个家。这就是神赐给人类社会的家庭构架。当我们甘心在这样的秩序中顺服，各就各位，活出好行为时，神的名就得荣耀。所以这番信息把我们带到两组严肃的心灵反思面前。第一，我们有没有通过顺服神放在我们之上那些权柄来把世人引向耶稣？有没有用顺服中的好行为来荣耀神？虽然孩子们此刻去主日学了，但作为孩子，是否在家听从父母的管教，对神所赐父母存着顺服的心？作为妻子，你是否甘心顺服你的丈夫？是否放下你的强势成全并支持他在家里的属灵带领？作为员工，你是否忠心的顺服你的老板？你是否对他保持应有的职场尊重，而不是像周围同事那样在背后说的坏话？在法律和公权力的和编制内，我们是否做一名守法顺服的公民？在设计神家的真理和事情，我们是否顺服教会牧长和长老们的属灵权柄？最核心是，你是否对神在你生命中的主权表现出绝对的顺服？你是否愿意彻底俯伏在他的脚前，对他给你的每一线呼召都毫无保留说：“主啊，我听从。”第二组问题是，对我们这些手握权柄人，有没有好好使用我们权柄？做父母的面对孩子，神给了我们管教子女的权柄，我们是否按照主的教导来养育他们？我可以肯定，我们每个人在做父母这件上都有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我们真的善用了这份权柄吗？做丈夫的，面对妻子，你是否用神给你的权柄舍己地爱护她，让她在基督里绽放成最美丽、最圣洁的神的女儿？你是用权柄管辖她，还是在用爱托举她，把她引向主？我知道我自己做的还很远。作为老板，做主管，你面对底下员工，你是个仁慈公义的雇主吗？你在职场上每一个决策能对得起神的监察吗？作为教会里的事工负责人，哪怕只是儿童主日学的一个代班老师，你是否在那些孩子面前树立了好的榜样，让他们在你的一言一行中真实的看见耶稣？我们是不是以一种真正敬畏神的方式在发挥我们的影响力？在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权柄位置上，我们都必须深刻反省自己是否有越界。我们必须严守权柄的疆界，绝不能拿着鸡毛当令箭。就像明明我不是警察，却要在路上非拦截别人。我们要在本分中尽责，用敬畏神的态度去带领他人。来，让我们祷告。主啊，谢谢你的话语，哪怕它只有时让我们觉得扎心，甚至挑战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它逼着我们去直面自己生命中的死角，去反思我们到底有没有在相应的秩序里活出顺服。 主啊，我祈求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在你面前存一颗谦卑温柔的心。主啊，求你让我们首先把你当成我们生命的主宰，对你顺服。主啊，求你让我们因着对你的顺服，从而在生活中能够甘心与弟兄姊妹彼此顺服，甚至能对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流出圣洁的顺服。愿这种顺服化为美好见证，被吸引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无论我们此时处于顺服的位置还是带领的位置，求你都大大使用，为了你的荣耀，为了神的国度。主啊，当我们用敬拜来回应你的话时，求你在我们心中做工，让我们不仅仅是听到，更是要行道，在生命中宣扬你的圣名。主啊，求你借着这宝贵的时间抓住我们的心，让我们无怨无悔地回应你的呼召，让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门。